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呢一起在我们这个有热线 call in 的节目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主要就是关心很多跟加州相关的消息啊，还有我们本地虽然是发生在湾区，但是可以说引发全美关注的就是旧金山罢免学区委员啊，校董会委员的这个罢免案的一些情况和采访。
对，因为这个罢免呢就剩下就到10天之后啊，它就是选举日。现在呢这其实不光是关系到旧金山的这个教育啊，它已经是受到了全国的关注，所以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或者您已经关注了，或者说应该来关注一下。
没错，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说大家现在作为加州人哈，最关心的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其实最近有一个民调哈，
对，
但这个民调当中当然是访问了一部分加州的选民最关心的，那这个答案是不是您所关心的？我们也非常想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先来看看民调是怎么说的。
是，那这个民调呢是叫一个机构叫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啊，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他们在这个星期呢发布一项新的全州性的民调。那么他们主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对于加州选民对于州长和州议会最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哪些？他主要有三个问题，最关心的问题。那么从他的这个民调显示呢，大家对于这个疫情，对于无家可归者流浪汉的问题，第三个呢是经济问题，是加州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哎，其实从我们的节目的热线当中的反馈和讨论，好像似乎也是哈，这几个话题都是比较受我们的听众朋友关注度很高的哈。哎，昨天晚上在这个直播热线节目当中，还有 Fremont 的一位费女士听众打电话上来就说，哎呀，对于当地要怎么样做这个安置 homeless 的这个项目呢，他们有很多这个居民有不一样的看法哈。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说，你关于这以上三个议题您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是不是您最关心的，以及结合您身边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您最关心的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哈。我们
对其他的议题呢，我看到还有什么，就从这三个是最高大家关心度最大的三个议题，再接下来呢就是 crime
就是犯
罪率，对，就是犯罪和毒品问题。另外一个呢，再接下来同样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房屋的价格问题。
哦
，OK，
也确实
可负担性。所以呢，就这样排下来是五个哈。那我想我们也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是华人的社群嘛，那大家对于这五个话题里面，您觉得最最关心，如果你要挑三个其中最最关心的话，您是挑哪三个？我们也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啊，看法。那第一个就包括什么疫情、无家可归者问题、经济和工作，然后呢就是公共安全哈、犯罪率问题和毒品，以及就是房屋的可负担性问题。那您最关心哪三个啊？打电话进来，我们非常希望听到您的声音，888-275-1628。
888-275-1628。那这个民调也有问说，对于州长哈，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满不满意，是不是？
对，所以呢，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呢，他的民调显示说，纽森州长的支持率目前是56%。
哦。跟现在的这个总统啊，这个拜登的支持率比好像更高一些哈。
是，所以呢，他总共调查了1000多个可能的加州选民，那么其中有调查到多少位华裔的选民，我们就不知道了哈。所以我们也想在空中专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华人社区，我们也做一个空中的民调
、
希望大家踊跃的打电话进来啊，因为这个呢也是就是很难得的机会吧，我们就是能够听听大家的声音。
对，
那么
好，请讲。
所以呢就是那疫情呢 那在受访者中间，他们认为是最最关心的问题。不过呢，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呢，最糟糕的疫情已经过去了。
哦，哎，认为那个尖峰已经不在了哈。
是，
嗯，确实，我们看今天也有好多的那个，就是我今天看到 Contra Costa County， 他就说，哎，因为现在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打疫苗的比例也很高，超过80%了，所以他们就取消了原来那个可以说是全美最严格的，
嗯，
你来当地餐酒馆吃饭也要看疫苗证明的那个规定。
嗯，所以旧金山还保持，
那现在就只剩孤零零一个地方了。
对 ，Contra Costa 原来是跟进了，现在就取消了。
嗯，是的，对，所以对于包括这些疫情相关的一些规定啊，我想说对疫情的关注度是不是也包含这部分哈？
嗯，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当地的一些生活要受到哪些限制，对吧？大家是怎么想的哈？好，
对，其实这对于经济也是它有一个影响，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大家想要去聚餐的话，
嗯，
在其他大部分的湾区的县里面，你都是可以就是说到室内就餐，
嗯，
对吧，戴着口罩去就 OK 了，但是呢在旧金山就不行，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旧金山的餐馆业打击是很大的。
没错，其实不久前刚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说这个旧金山在疫情之后它的这个餐馆率应该是哎呀，我现在一时想不起准确的哈，应该是超过20%的这种影响，
嗯，
就是有下降，
嗯，
哎，所以但是当然他只是说一个陈述餐馆关门或者是受影响的一个数字，他并没有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说背后的原因的话，大家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您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就不来旧金山吃饭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嗯，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打开着，888-275-1628。那刚才所说的哈，加州最新公布的这个民调说最关心的五个议题哈，哪些是您关心的？我们做一个华人社区的这个民调哈，
对，是
疫情、
无家可归者问题、经济问题，然后就是犯罪和毒品，
嗯，
然后就是房屋的可负担性问题，
嗯
嗯。
好，
那么在这个经济部分呢，像通货膨胀和就业是加州选民最最关心的。
是，那么这个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是创下近40年来的一个新高啊。
是，
哎，平均的话，这个消费者指数上一次公布是6.9%，对不对？
对，7%的样子。嗯，但是呢，因为这个并没有，它这个计算通货膨胀的时候没有计算进去，比如说gas price， 就是汽油的。
嗯，
这个价格问题，
嗯，
其实这个汽油价格它真是 double 了，几乎。
没错，没错，而且它只是一个平均值哈，所以真正受到影响的并不只是6.9%这么少。
没错，所以像专家们呢，他们就把很多其他因素也算进去的话，
嗯，
说应该是已经到了9%的样子。
哇哦，
嗯，
哇，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这过去一年，现在也是一年之初了哈，您有没有得到超过9%的加薪呢？如果没。能不能抵御这个9%的通膨啊？所以也都欢迎。
另外就是，假如说你的存款放在银行里的话，
哦，
如果没有做任何其他投资的话呢，
嗯，
那你等于就是说，它就折掉了7%-9%的。这个价值了，
没错，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损失哈。
嗯，
那也难怪，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都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到底该怎么办哈？
是，
嗯
嗯，所以听众朋友，您对觉得哪三个话题啊问题是您最关心的？真的非常希望听到听众朋友各抒己见啊，没有对错，只是来发表大家的心声。
嗯，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哎，其实谈到这个通货膨胀啊，我想看到这个不是加州的最新的这个财年预算正在规划计划当中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年肯定是有一个大笔的盈余哈。那这个盈余，想到这个通货膨胀来说，其实它当中也会有很多水分呢。嗯，
没错，对，所以现在说呢，就是根据发布出来的一些消息啊，目前截止到1月份的时候，加州的财政盈余估计是$457亿。
嗯，
那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哈，啊，所以呢，据说加州的议会在考虑说，是不是再发送一轮新的刺激计划的支票？
嗯，
那有议员就说呢，你假如这笔钱的话啊，$457亿的话，足够给每个加州人退税是$1125。他为什么说退税？
嗯，
因为 其实这个预算盈余，说是盈余，其实是从纳税者身上收上来的这个税钱嘛。
对，他就是没花完，
哎，
没花完之后，他就是超过了那个加州宪法所规定的，因为加州议会你也不能随便乱花钱。
嗯，
其实我想谈到这儿，有些选民可能会觉得他们已经有在乱花钱，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但不管怎么样，加州的盈余还是远超过他们能花的这个限额的哈。
嗯，
那多余的这笔钱，其实就是要考虑该怎么样花。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想怎么花？您是想让他们再发这个刺激性的就是经济的补助金吗？还是说就按照退税平均啊，不管收入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份哈，啊，就退给我们。
嗯，
哎，其实现在州议会他们在讨论当中哈，啊。嗯，所以您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赶快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是，
嗯，
888-275-1628，888-275-1628，因为就是就是说是有可能说可以去再继续发这个刺激计划的支票哈。
嗯，
但是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些盈余很可能是超过了加州宪法的规定。
嗯，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1979年11月份的时候呢，公投啊，加州选民公投就投过了一个，它叫gain limit，
嗯，
啊，江恩限额。
嗯，
它的什么意思？什么叫江恩限额？就是说，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包括学校的支出呢，它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那就是1978年到79年的水平。
嗯，
然后呢，再根据人口和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
嗯，
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限制了加州可以花费的消税收。
嗯，
就是它不能随便
无限制的
去花。
嗯，
哎，那么所以说呢，这也同时就给议会提供了怎么样来处理这种剩余的盈余资金的选择，比如说用退税的方式来返还给纳税人。
嗯，所以这个退税的方式不只是说现在这些议员们的想法而已，它是有宪法这个公投法案的依据的哈。
嗯
嗯，
对，我想就是用退税形式返还给纳税人，他就是可能也不有不同方式，对不对？
对，
他可以说按照你实际的每个人每家人啊，每个纳税人，
嗯，
你报税的时候按你的报税怎么样的报法的，他退税给你。
嗯，
还是说就来平均分发？
哦，
是不是？
对呀，啊，
嗯，
对，其实还有就包括退税也有说你要减掉你交税的那个金额，但有些人我可能税收没需要付税没那么高，他可能就没享受到。最好的就是 dollar to dollar，
嗯，
就有点像这个，就是给你一张支票。哎，来或者是存在你的这个 account 里面，
嗯，
这也是不同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大家集思广益，可以趁这个机会赶快告诉自己所代表的您的这个区的议员哈。
嗯，
因为刚才说的这个提案是一个共和党籍的州参议员提出来的，对吧？
对，
说让就把钱退给大家，因为那个
因为他认为说你这是
纳税人的嘛，
你就多余收上来的税嘛。
嗯，就收多了，
收多了。
那个还其实经济刺激支票呢，过去加州发了好几次了，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没领到，
是
因为他的这个
他有那个收入限制。
对，
但是你其实发支就说你纳税的时候，
嗯，
可能你纳税的还要多一些，
没错，
对不对？因为你收入高嘛，对。但是他退的时候呢，发这个经济救济支票的时候，你因为超过他的
收入
限制，那你也没有收到。
嗯，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可能很多人他就没有能够去把自己多余交出去的税拿回来了。
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啊，看看是大家更支持哪一种方式哈。
哎，
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现在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啊，赶快打电话上来，我们等一下继续聊。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对于加州这个最您现在对于哪几个问题啊，哪三个问题最最关心呢？或者说您认为加州的预算盈余啊应该怎么样用？我们都欢迎您来发表意见啊。好，我们先来接听陈太太的电话。
陈太太你好。
对不起，我喉咙有点哑，讲话不好听。
哦，
啊，我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课本。
教育，
嗯，
教育，这个课本呢需要一些钱，来重新给孩子们新的课本，现在的课本实在不能用。我嗓子哑，我就说这么多吧。
哦，好的，
嗯，
谢
谢，
谢谢陈太太。这个问题确实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会同意啊，
嗯，
教育尤其是这个课本的问题。
没错，前不久因为这个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啊，这就是课本的教程，引发了全美啊，
嗯，
家长们的这种关注哈，啊，甚至很多家长是愤怒啊，
对，
为什么教孩子这样阶级斗争的这种理念和概念哈，啊，
对，在之前就是那个性教育的问题，
嗯，激进的性教育，嗯，
yeah.
对，所以确实教育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本来我们今天刚才新田在一开始有预告哈，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这个旧金山的三位学区委员被罢免的事情，其实也跟这个教育有关啊。
没错，
嗯
嗯。
那为什么要罢免他们？新田有特别采访了这个发起人之一，是不是？
对，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我就有采访了这个旧金山一位家长。那他这个家长跟她是一位女士，叫 Autumn 哈，
嗯，
Autumn 跟她的先生呢，是一起，他们两个人哈，一起发起了最早的时候发起要罢免三位旧金山教育委员会成员的这个，
嗯，
petition， 就是签名。
嗯，
那么他们现在成功了，所以呢，在2月15号的时候哈，就在10天之后呢，他们就要就在旧金山的选民呢就要投票了，是不是要罢免这三位学区委员？
嗯，
那么我就问他啊，问这个 Autumn， 就是很多人确实也是都在，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罢免他们？
对呀，啊，
对，最重要的呢，他就是说，他们认为这几位学区委员呢，他们就没有去真正的为学生怎么样能够重新回到学校来考虑。
嗯
嗯，
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不是很多课程都改为线上的了吗？
对，
嗯，很多家长是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哈，因为线上教学这个质量效率实在是比较低，是不是？
对，
嗯，
而且这个 Autumn 他就说他是有亲身感受的，怎么说呢，
嗯，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再婚的嘛，
哦，
那就各自都有原来的小孩子，
小孩，嗯，
那这个 Autumn 他的孩子呢，他因为要跟前夫来分享这个监管权，
哦，
所以他的小孩呢是属于 Los Altos 学区的。
哦，
那么
南湾吗？
对，南湾 Los Altos 学区。
哦 okay，
所以他就看到他这个小孩呢在 Los Altos 学区，
嗯，
因为他们恢复就是恢复在校学习呢，
嗯，
是比较早的。
嗯，
那么在旧金山呢，就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来回到学校，
哦，
都是远程上学，
嗯。
那么她的现在的这个丈夫哈，
嗯，
是一位印度裔的，
嗯
嗯，那他的小孩呢，就因为在旧金山嘛，
嗯，
所以他们就属于旧金山学区的，
嗯，
所以就一直是远程线上教学。结果他就发现这不同的小孩啊，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呢，
嗯，
差别非常之大，
嗯，
而且他这个在 Los Altos 的小孩原来也是远程教学的时候，就是他说他们非常的不开心，很 depressed， 然后呢，
嗯，
也是就是学习都不好，
嗯，
但一旦回去之后他说马上进步非常快，所以他就看到了两种教育方式不同呢，他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校应该要考虑尽快的啊，让小孩子回去上学。
嗯，
结果他说那在旧金山的这些教育委员呢，他们不非但就是说没有去考虑这些啊，就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嗯，
那他们考虑的是什么？去把一些学校重新命名，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像Lowell 高中在旧金山最好的这个高中，其实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嘛，
嗯，有名，整个美西啊可以说是顶尖的这个公立学校，
嗯，没错，
嗯，
那这个学校呢一直是以学习考试成绩来也录取学生的，
嗯，
结果呢这个学区委员呢就把他们这个以按照考试成绩来录取学生的这个政策呢改为是随机抽签，
嗯，
名义上呢是说因为要给大家更公平的待遇，为什么？因为罗威尔高中一直以来他录取的按照成绩来录取的学生呢亚裔学生占的比例非常之高，
嗯，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不公平，
嗯
嗯，那所以呢他们这就是第二个例子，
嗯，
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说他说现就是自从这些学区委员上任之后，这些学区委员大部分都是二零 一八这三位被 recall 的选举委员是2018年选上的，那后来其实他们还有四位其他的选举委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 recall 他们，因为去罢免他们，因为他们上任没多久，还不够、
哦、
时间不够长。那假如说
够长的话，
够长
都要罢免，
对他们都想要罢免。哦、那结果他说，现在他这个学区里面的预算、预算赤字，比原来是翻倍了。
哦，都没有好好在学校上课，反倒花了更多的钱。
对，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说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学区的钱呢，它主要就是靠学生人头嘛，靠然后政府来拨，加州政府来拨款的。结果他说，因为他们这些学区委员对待家长、对待学生的这种态度和政策呢，就搞得越来越多的家长就把学生就转学了，哎，就搬出旧金山了。因为他搬出旧金山之后，这样他就少了人头嘛，
哦、
那他的拨款也就少了。他们少了多少呢？少了3000万。
哇哦，那应该是很多孩子都转学不在这上了，才造成这种情况啊。
对，所以
平均好像一个孩子是10000多的这种财政预算，
对，14000-15000的左右。然后呢，因为像反对罢免的人就说啊，这个你这个 recall 这个罢免选举太贵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已经把他选上去了，你不如让他们就是做完，然后等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那如果选民都要把他们选下去，你就可以嘛。那有人就这样说，那我也问这个问题啊。
对啊，
哎，那这个 Autumn 他就说呢，他说做这次的 recall 的罢免选举呢，大概花300多万。
哦
，OK， 他说现在你看他们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呢，导致这个学区少了3000多万的经费。他说那如果用1/10的钱，对吧？300万的钱
来挽回更大的损失，是吧？
对，挽回更大损失，他说他认为是值得的。
所以这个是这个基本上新田刚才通过你回顾他的采访啊，已经把为什么要罢免这个几个原因哈、啊、都让大家了解到了。其实对于这个虽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旧金山哈、啊、但是它其实是可以说被评论为全美今年最重要的一个选举之一哈、啊、因为在这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面向。首先它要罢免的这个原因不是只有旧金山才面临的，对不对？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个有一个统计啊，就是根据选举的那个资料统计呢，去年，因为他是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就要进行申请罢免的，去年在全美的要罢免学区委员的话，他也是创了历史新高。OK， 总共有91个。OK， 那之前啊，像从2009年一直到2020年，基本上每年他都有一些 recall 的，都有希望来罢免学区委员的，基本上在20个到40个之间，20-30个一般来说，这样的罢免选举。
OK，
只有到去年呢，到了一下到了超过90个，翻了，等于是翻2倍了，所以这也就是说，因为在疫情中间学校不开课。结果导致很多家长不满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原因，导致有那么多的就在全美范围有那么多的希望要罢免学区委员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还有这一次罢免案，我觉得有一个挺值得关注的地方哈，就是刚才讲到这个Lowell 高中他取消择优制，然后原因是呢，这个亚裔，其实在旧金山很多都是华裔的孩子嘛，这个入学比例最高是超过56.8%哈，将近60%了哈。
对，
那他们就认为说不公平，你别的尤其是非裔的小孩太少了。那其实对于很多亚裔的家长来说，就觉得我们成为了一个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优秀而成为了被 target 被攻击的一个目标了。哎，昨天晚上我们也有6点钟时段也有请来就是参与这一次旧金山罢免的一位召集人 Amy 哈，他也就谈到了这一点哈。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哪里，我想不光是旧金山，南湾也更是，好的学校都是亚裔的孩子占大多数，对不对？
对。
那如果这个事情成为一个范例的话，他成功了，那是不是会蔓延到整个湾区，甚至是全美，都要改掉这种择优制呢？
对，其实在纽约已经在发生了嘛。纽约的这个就是好的学校，我一下子忘了就是哪一个学校嘛，也是就是被 他们取消这个择优录取啊，
嗯，
对，还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说已经是在很多加州的很多的政治政策呢，
嗯，
尤其是旧金山的哈，
嗯，
不可避免的就会去扩散到其他的加州其他城市，以甚至全美的其他城市，
嗯，
所以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尤其是这个教育方面啊，相信我们的其实，嗯，大家都说哦，华人很重视教育，
嗯，
你从旧金山这个罢免学区委员来看哈，不光是华人，
嗯，
这个奥特曼就说他在中间这个过程中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教育对所有的家长来说就是太重要了，大家太关心了，
嗯，
真是，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待会儿呢我们还可以再来分享一些啊，他们就是作为他们发起人啊，他们是从来他们都是原来都是高科技的，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 political campaign，
嗯
，OK， 那他们从在中间啊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挑战，我相信呢我们听众朋友也想要了解啊，
是或许如果有其他地方的听众朋友作为家长也有类似的困扰，也想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争取为孩子争取权利的话，也是个很好的借鉴哈，
哎，
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对于旧金山罢免学区委员的这个事件哈，或者您身边啊孩子教育的事件您有什么样的共鸣或者问题想法想要分享，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等一会儿呢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这个话题，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打开着，888-275-1628，您对于旧金山罢免学区委员啊他的这样一件事情，虽然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不在旧金山，
嗯，
但是这件事情您了不了解，您觉得重不重要，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哈，您在自己的学区里面啊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
产生过想要罢免您所在学区委员的这个想法啊，
对，或者讨论过，
嗯，
因为呢就是统计表明啊在去年的时候啊在全美啊这个罢免学区委员呢他的事情是数量啊是过去，
嗯，
过去所有年份都没有任何一年都比去年高的，
嗯，
翻了两倍。好，那打电话进来告诉您的看法啊，888-275-1628。
嗯，刚才谈到其实学区旧金山要罢免这几个学区委员的问题哈，
嗯，
比如说这个过于政治化，然后不考虑学生基本的需要，然后尽快的复课，其实这是所有全美好像在去年到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是。
那么旧金山的家长们用自己的这种罢免的行动做出了一个表率，向学区进行这种权利的这种争取哈。那其他地方的朋友如果想要做的话该怎么做，我想他们的做法对我们来说也有一种参考和借鉴，是不是？
是，我采访的这个 Autumn 呢他就是最初他们就发起这个征签啊要来罢免的这样一个行动，嗯，那么他们说呢就说其实就是说很简单，首先你很简单，尤其像他的先生哈，是一位印度裔的，
嗯，
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说你尤其在我们硅谷，他说你每天早上醒来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你如果自己没有做好自己工作的话你就会要面临被解雇，
是
不论你是做哪一行的，
对呀，啊，
对，所以他们就说呢我们来做这个罢免就想要来发出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要做好你的工作，
嗯，
你的本职工作，
是，
啊，那尤其是家长他们非常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得到应该有的最好的一个教育，因为呢就是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嗯，
那他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有最好的未来，
嗯，
那么如果现在在教育过程中间他们因为这种原因哈，因为学区不开放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嗯，不是面对面的教学对小孩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
嗯，
那他说那我们他说其实是所有人不光是我们小孩自己，他说是 lose out，
嗯，
就是 all lose out，
嗯，
说对所有人来说都失败了，嗯，为什么，因为不光说这些小孩自己将来可能会影响到他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收入好的工作，另外呢每个小孩他都有他的特色他的特点他都能够为社会做出他那独特的一个贡献，
是，
哎，那如果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好的教育呢， 那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损失。
那他们怎么做的呢？具体就是发起这个感觉是个很大的事情啊，包括怎么收集签名这些。
收集，他们主要收集签名嘛。那他们这个门槛是51000个签名，因为它有一个门槛，你一定要收集到，而且是有效签名。他们最后收集到超过80000个有效签名。
哇，远超这个门槛的需求。
是，所以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做过。
哦，
这个 Autumn 呢，他是应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哈。他说他就是小时候可能去敲过门，要人家 donation 啊之类的。
从军的那个。
对，他说自己就根本就是一个工程师。
嗯
啊，那另外一位呢是印度裔的移民嘛，也在美国，可能就是属于新移民的。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他说是从头学起啊。他说真的是，他也很。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是非常大的挑战。
是，
然后回头想想呢犯了很多错误哈、
哦、
哎，又说哎呀不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们还是做过来了。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主要是在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有像 Facebook 啊，就是有就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就发起这样的一个征签活动。然后很多事情他们不懂，他们就会发出来，就发出信息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不懂，谁能够来教教我们。结果他说哇，就是 right person just come、哦、
一呼百应、啊、
对。结果他说其实在这些家长中间还有这些支持者中间呢，有很多很多都非常聪明的有见地的有经验的人，他们都会跑出来。结果他说所以就是这件一件一件事情都可以办得成哈。
那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最值得分享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建议给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家长呢？
对，那其中呢有一个有一个可以说他们也是遇到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什么，他一旦站出来之后，他说那就是对手反对者、
哦、
反对方呢，结果他说就在线上就做很多的个人的攻击。
哦，
那是对这种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非常受不了的。那很多人就说哎呦那算了，我赶快枪打出头鸟，我就赶快销声匿迹哈。
这也是 cancel culture 嘛，这一种就是说你跟别人意见不同，现在在美国有出现这种有点毒瘤文化的哈。
是，其实美国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对吧？大家就是说如果早一点来美国的，或者说我们有听说过的，就是说在美国、当然每种人都会有，但是呢大部分就是从一个比较普遍的文化来说，以前美国他不会这样的，
不应该这样。
哎，但就是说你有不同意见就跑出来，对吧？互相辩论嘛，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呢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很有名的话，对吧？
对，
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是我坚决维护你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
权利，
哎，对，但现在就不一样，所以他就说这种 personal attack 哈、他说非常的厉害。那对这个 Autumn 来说呢 ，somehow 他的心态蛮健康的。他说我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他说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在旧金山不容易找到好的这种候选人，
为什么？
就是你一旦出来就会有对方就会出来这种做个人攻击啊、那能够承受就是你等于要曝光在，你不光说曝光在公众之下，他就会用一些不好的手段来攻击你。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谁能这么勇敢的站出来为大家的利益发声，真的是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哈。
是，那他说呢，而且呢，他说我们也没有去教大家怎么来应对这种情况。
是啊，
对，那我就说，哎，那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教训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他说呢，他说从他自己来看哈，他有一招，哪一招呢？
什么招？
他说，当我看到这种个人攻击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表示庆贺、庆祝。
为什么？
哎，为什么呢？他说这就说明啊，对方已经是没有好的理由或者理论来跟你辩论了、他只能去对你进行个人攻击了。这就说明呢，你已经赢了，在道理上。哎，已经赢了。
good point， 真的是这样哈。
对、
他已经不能就事论事了，
哎、
转而攻击你个人，
攻击个人，说你这个人咋样，怎么怎么样，或者挖你的去人肉你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他说，我说哦，那真的确实是一个
很好的 point，
很好的 point。他从这个负面的事情里面呢，看到他好的方面，去正面积极的去看。
是，
哎，所以我觉得，哎，他这个 分享哈，确实呢是可能对很多人应该是有用的。
嗯，其实新田做的这个采访，等一会儿会在7点钟是吧 ？We and Cassie Show 进行全面的播送是吧？
没错。
嗯，对，因为什么说这点？因为我们热点大家谈时间要到了。
对对对。
所以我想还有很多想要分享的哈，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想更直观的看到这一位旧金山的家长哈，他怎么样做这种罢免的 campaign 的话，可以收看我们7点钟哈，7点钟的节目。
对，在油管上就搜索 We and Cathy W E I， 然后 and Cathy and 就是一个符号嘛、Cathy C A T H Y We and Cathy Show， 欢迎大家，如果可以就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看一看。
嗯，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